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在我们的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的，两位主持人每一次都会站在恩典与真理这个殿堂的大门两旁
来欢迎你们，
对，来欢迎你，而且是热烈的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当然呢，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很多自己内心的事情，分享一些四周碰到的人和事，也欢迎你呢随时跟我联系。如果你想分享一些你的故事，或者你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不明白，对于信仰有点想法的话，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讲，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我们全然的接受。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哎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
其实我们每一次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所播的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是一本书。那我们通过这本书呢把它演绎出来。那其实呢，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随时来索取，我们把这个会寄给你的。
是的，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特别是高山他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你想想看，要制作一本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还要排版，还要编辑等等之类的。为了什么？为了就是不把那些珍贵的故事藏在心底里，而是分享出去，分享给世界上每一处地方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每一个人。
刚才你讲到高山的经历啊，他愿意分享。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些做事的方式，一些习俗啊，一些习惯。那有的人呢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忧愁啊，烦恼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有的人呢就很喜乐的，很开心的去往前面继续走，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愿意去面对挑战。所以我不知道小燕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一些事情呢？
往前面走还是止步呢？我相信是要看情况，是要看你目前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从小到大，可能老师家长父母亲教导都是你要坚持到底，坚持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说哎，我不干了，算了吧，半途而废。多半呢都是比较负面的，觉得你不坚持的话就是不对，就是不好，就是你的性格忍耐不住。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止步是给你一个机会，止步可以是一个进步。
对，有的时候止步呢是让我们走得更好，让我们往前呢更勇敢的去前行。那其实像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呢他愿意勇往直前继续往前走，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停一停，但是呢能够更好的往前走。
对，我记得大概三四年前我出院没多久，那个时候才25、26岁吧，总觉得如果主允许的话，上主允许的话，我前面的路还有很长的，对吧？我才20多岁，可能活个40、50年也不难啊。当时我就对自己的前途非常的迷茫，完全不知道前面的路我应该怎么走。于是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兼职来的，做学前教育，教那些不到2岁的小朋友们去讲普通话。但是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对我来讲，其中一个是碍于我身高的问题。你想想看。
哦，你太高了。
我太高了，小朋友们可能只到我的大腿以下的部分。
对。
所以说可能一个小时过后。
你可能要弯腰很多次。
对，弯腰非常无数那么多次。下课以后膝盖呢腰板呢都是很僵硬的，个子太高了，跟小朋友的身高距离太远了，而且我当时还受到很多的投诉。投诉我什么？投诉我的课程不够灵活，没有那些美术劳作让小朋友带回家。 确实有难处，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没有助理啊，没有人帮助我一起去弄一些材料。你知道教小朋友不是拿着一本书跟他讲，你要弄很多的玩具啊，
而且你花很多的时间去预备、
对对对，要预备游戏啊等等之类的，我真的一下子觉得很崩溃啊。有一天下课，我自己一个人到公园，坐着那个长凳上面仰望天空在哭，真的很沮丧，我觉得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觉得我无能为力啊。于是过了一阵子，大概一两个月，我辞退了。
那你辞退的是不是觉得很灰心呢？
灰心，但是我就像我刚刚讲的，止步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人生不止一条路。当然我们说信仰当然是一个信仰，但是生命当中无论是你的职业也好，你的感情生活也好，还有很多条路你可以走的，不需要有个框架框死自己，我必须得走 A 路，不走 A 路的话我就绝望了，我就绝路了，不是的。所以现在我进到良友电台啊，我才能够跟你搭档啊。
所以你当你停下来然后你寻找的时候，结果主为你开了另外一条路。
对，主为我开路了。
觉得你也是高啊，是高山的另外一个妹妹。
不要开玩笑了。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高山今天的故事，他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处境呢？一起来听揭开幔子见自由。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堕入圈套。这群可怜的女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等待真主对他们的暴怒。我继续说，你们一定在想，那我们就无路可逃了，只好等待惩罚吧。不是的，这面镜子告诉我们，真主针对我们的罪给我们预备了两条路，一条通往死亡，一条通往生命，而我们有权选择走哪条路。焦虑的沉寂首先被卡尔素姆打破了，他问，
这面镜子是怎么能够做到你说的这一切的呢？
这上面说真主会为我们预备一条罪恶得赦免的道路，他亲自号召我们这些罪人归向他，并赦免我们的罪。这本书在马太卷十一章27-30节告诉我们，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女囚们的反应让我吃了一惊，他们马上展开了讨论。一个女人说，
不可否认啊，我们确实是有罪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到这儿啊，没人能够带走我们做过的事情。
根据耶哈雅一书1-8-9节的记载，我向他解释了罪得赦免的教导。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真主是守信的、公义的，必定赦宥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好几个人被这话感动了，泪水涌入眼眶，他们请我给他们教导更多内容。于是我同意每天早上带一组人学习圣经。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身上出现的变化，穿过污秽的面纱闪耀着光芒。我说的这种变化并不限于他们开始分给我鸡肉和米饭，也不限于我得到了睡觉用的干净的被褥。最好的结果是，他们中间有7个人 不仅向真主坦诚他们的罪，也承认了他们先前向当局隐瞒的犯罪事实，其中就包括那个来自西北边境杀了丈夫的女杀人犯，还有两个扒手。他们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在这漫长难熬的一个月里，我暗暗告诉自己，这就是你来监狱里要做的工作。先后有三个女人被带去受审，她们走的时候都舍不得离开我，眼中噙着泪水。最后轮到我被传唤，监狱的门被打开，我被带到了监狱长的客厅。在那里，我看到了正在等我六神无主的阿尼斯和那个我曾经信任过的朋友，后又一个尽力装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的人。阿尼斯飞扑过来抱住我，这可是我最脏的一刻。紧接着他便转身质问起那个女人，为什么把我妹妹关进来，她犯了什么法，她是杀人了还是怎么了？你妹妹离弃了伊斯兰教，当了一名基督徒啊。他的语气暗示这是比谋杀还要深重的罪孽。那是他的个人信仰，他找到了真理，并愿意为此作证，这可不是把他关进监狱的理由，除非巴基斯坦再也没有别的法律了。阿尼斯生气地说。我们的这个朋友无言以对，他耸了耸肩说，好吧，你要是想带他回去，你们就走吧。阿尼斯转身面对我，高山，你现在就和我回家去。我并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为什么要去你家呢？这里比你家强多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阿尼斯看起来很伤心。因为你丈夫他污蔑尔撒，还诋毁十字架，我不想再听到那些了。在这里女囚们听到了我传讲的讯息，都会承认尔撒，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阿尼斯哭着抱住了我，你真是太爱尔撒了，我愿意为尔撒献出生命。这是真的，发生的这一切只会让我信心更加坚定。我一路穿过绝望深谷，却在黑暗中看见了光亮。阿尼斯说道，我也爱尔撒，我想要从你这儿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儿。接着他告诉我发生在他丈夫身上的事情。原来在我离开他们家的当天，他就出了事故，被送入医院，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时间。这也就是他没能早些联系我的原因，因为他的第一责任是照顾丈夫。他接着说，他现在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他还准许我带你回家呢。运气转得真快，刚才那一刻还同这个社会中最底层的富人一起蹲监狱，并因为有他们的陪伴而感到无比幸福。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我就泡在了拉瓦尔品地郊区姐姐家的浴缸里，身边有佣人随时听用。我在想，既然我没办法为信仰的事情妥善封口，这次这里又能容我多久呢？
你想想，一个人进到一个拘留中心，他在那个又肮脏又很难熬的充满了各种味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想想他怎么生存呢？但是没想到主呢让他有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向那些女犯们来传讲主的恩典，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的主能祝福他使用他。
对，当然我们讲的工作不是领薪水的那种，而是主给每一个人独特的使命。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特别是信徒，就是要把佳音传出去。可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传呢？我最近认识一个大概40-50岁的学者，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每一次我见到他，可能我们是隔几个礼拜见一次，他都能够跟我说，我今天在街头上又带领了一个人信主了。
嗯，
用什么方法呢？其中一次茶餐厅吃早餐的时候，他碰到了我们这栋大厦的保安，刚好也是吃早餐，搭桌子嘛，大家一起不认识，本身不认识，吃着吃着就信主了，
哦，
就带领他去教堂。
那我觉得是一个神迹了，
真的是一个神迹。结果我前几个礼拜我碰到他，他说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找不到路，迷路了，拿着那个手机的地图到处去问路人，那个路人就信主了。
啊，
这个是一个
没法解释的，
我没法解释。
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心，他愿意去，
没错，
好像高山一样，愿意去做的时候，主就使用你，祝福你。
首先，这个学者他口才很好，口才非常好，一见到他，你不会想拒绝他，平易近人的传佳音。我之前那集也讲到，你心中有很多的忧虑，觉得哎呀，我脸皮薄啊，我不习惯跟人家讲这种东西的，他们一定会拒绝的。谁说的？都是你自己说的。但如果是上主允许的话，任何一个多么艰难的人或者一个顽梗的心，主也是有能力去软化他。关键是人愿不愿意配合。就像高山一样，他在拘留所，他可以每天待着，可以每天哭啊，哎呀，快点把我领出去，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但是他偏偏选了跟那些女囚犯去传尔撒的事情。
嗯，本来是认为是一个艰难难忍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却变成一个喜乐的，一个不愿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心呢真是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愿意勇敢往前行，更是勇敢的依靠主，主呢就祝福他使用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全心信靠你，之后我们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 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我有一位诗人和他的妻小一块住在海边，他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发现到爸爸有一件事始终令他不解的。他看到爸爸无论是特别开心或者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都会独自一个人到海滩去散步。但奇怪的是，他高兴的时候会带来漂亮的贝壳回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儿子对此特别感到好奇。这一天恰好有一位远方的朋友来帮了爸爸一个大忙，事后果然爸爸又到海滩散步去了。儿子好奇地跟了出去，只见爸爸挑了块漂亮的贝壳带回家，清洗之后还小心翼翼地在贝壳里头写上了那位朋友的名字和当天的日期。几天之后，诗人爸爸遭受到某人无理的批评，气得不得了。当天傍晚，他又是独自一人到海滩散步，儿子跟在后面，想知道爸爸为什么不捡些贝壳回来呢？让自己开心一点吗？这回他跟了半天，才发现爸爸将那人的名字与当天的日期全部写在沙滩上，然后就回家了。儿子一回到家，就忍不住好奇地问：“爸爸，为什么你要把对你好的人的名字给写在贝壳上，把得罪你的人的名字给写在沙滩上呢？”诗人爸爸回答说：“贝壳值得珍藏。当我看到那些美丽的贝壳的时候，就会回想起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人对我都好啊，心情就会好得多。而至于那些不好的回忆，就让他们像沙滩上的字一样的，让时间的潮流给冲淡它，不要再让它继续地影响我隔天的情绪和工作了。”我欣赏这位诗人爸爸洒脱的人生观。的确是的，记忆应该用在美好的事物上。如果用记忆来修理我们自己，让自己活在痛苦当中，那是最傻的事了。台湾有一位坐黑牢坐了几十年的政治人物，出狱之后不但很少挑起族群的对立，还摒弃了前嫌，积极地提倡族群融合。他有一句名言：当一个人心中有恨的时候，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句很普通，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忠告。况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圣人，我们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也会有需要人们原谅我们的时候。这让我想起天经上有两句有相关这种说法的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当我们希望天父免了我们的债的时候，先决条件必须是我们先懂得去免了人的债。一个不懂得学习宽恕的人，主也绝对不会宽恕他，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板起脸孔来讨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讨了人的债，那不就太划不来了吗？别用记忆来修理自己，学习免了人的债，也免了自己的债。 原谅别人就是释放自己。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忘记，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天经腓立比书3:13-14。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真主在麦西哈尔撒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人生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停一停，甚至转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勇往直前。不管怎么样，就像鲍鲁斯所说的，能够在人生当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对，忘记背后很重要，不光是停止在失败的过去，一直在想我以前怎么样的不好啊，犯过很多的错误啊，有很多的伤痛的经历了，一定要学习忘记过去。但近几年我特别觉得忘记过去包括你的成就，你的成功。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是病友，我说的是他经常跟我聊天，我生病以前呢有很多的男朋友，我生病以前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工作。我说那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已经有新的生命了，我们真的要忘记过去，忘记一切会阻碍你努力往前走的事情。
的确，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成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失败的。不管怎么样，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们每一天就好像重新开始，就像刚才你所介绍的那位朋友，他愿意每一天能够有机会向别人来介绍主尔撒，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宰布尔诗篇3:12-13。
认识你名的人要托靠你，主啊，你从未丢弃寻求你的人。你们要歌颂住在西安的主，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我们的主呢，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他就让我们经历主的恩典，更是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勇往直前，经历主的祝福，经历主的同在，更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能够像我们一样经历主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盼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